来自台北，现年23岁的温若瑟即将就读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研究所，他的专业领域是作曲，但是他的另一项资讯网络才能近期就受到热议，亦都令到百万网民折服。温若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互动地图的创建人，你看一份利用谷歌地图整理标注出超过1600个解放军五大军种基地、训练场、军事学校和军工产业等单位所在的位置图，虽然该互动地图的内容还有待持续更新，但截至7月中旬浏览量已经逼近110万人次。温若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音乐和作曲是他的专长，但自国中起他就在好友的启蒙之下接触和台湾部队相关的军事武器话题，成为业余的军事迷。升高中之后他转向扩大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高一的时候还撰写过一篇题为《从中共18大浅论中南海政治角力及亚太政局未来发展》的论文。虽然那一篇是中学生程度的论文，但是温若瑟在文中详细列出中共领导高层的人事分布图，包括上海帮、太子党和共青团团派的组织成员图。他还在文末结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单止是中国的普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不单止将大大影响中国，亦都有益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他又说，以习近平的政治布局，未来美中两国间的分歧不可能变少，而台湾问题亦都势必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当年年仅15岁的温若瑟对习近平的评价显然过于乐观，但是现时看起来他对大国局势的研判虽然不重亦不愿意。作为军事迷，温若瑟亦都广泛阅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知识。他说2021年6月他看到中国的军事刊物南船知识发布所谓攻台必备的台湾兵力部署概略图，激起了他的兴趣，亦都着手对应绘制关于中国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图。闭门造图一年多以来，温若瑟说他都是利用开源的资料，例如维基百科的公开资讯或者是官媒无意泄露的军情，并以讨伐连干的方式比对卫星地图来到定位解放军各单位的位置图。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总数量，但是他说他的地图中所标注的解放军海空军和火箭军等科技军种的基地大多数已经齐全，唯独中国陆军基地的资讯相对不公开，较难取得。但是据他自己的研判，应该亦都已经找出了50-60%的解放军陆军的基地。他说地图建置的技术并不难，但要挖掘比对并且整理出大量的相关资料才能够定位，颇具挑战性。温若瑟说，
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军的军部，我是怎么找到他的？算是靠央视的一个关系啦，他所在的地址是在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个系列的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
温若瑟话：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的军部，佢系点样揾到嘅咧？算系靠央视嘅一个官摄。佢所在嘅地址系喺浙江省嘅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系列嘅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他这个宣传片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片头都会放这个集团军的军部。从这个影片的片头军部的正面照片比对下来，确立了他军部就在这个地方。又例如定于辽宁省葫芦岛附近的一个海军试验基地，温若瑟说他在该基地之外包厂商的网站上面找到了该部队的番号，才辨识出基地的位置。温若瑟绘制的解放军兵力图广为流传之后，很多网友对他赞誉有加，其中多数台湾籍的网友去到他的面书账户留言，为他亦都为所有的台湾年轻人打气，例如说他靠一己之力超神气。一位黄姓网友大赞温若瑟说，你彻底打击了五毛战狼和小粉红的自卑心，大功一件。 仲有一位李姓的網友寫著說，台灣的年輕人都是刺頭，豈是中國大陸的飼料雞能夠比的啦。另一位姚姓的網友就留言說，台灣年輕人不是草莓族，還有四十五十年代的中老年人亦都不懼戰，強悍台灣本來自動自發，中共以為台灣人好欺負，就認為不發一槍一彈就能夠令到台灣人投降，慳啲啦，台灣人唔係嚇大嘅，並冇喺度怕你中共共匪。另有網民指出，台灣民間公司已經開發出彈簧刀無人機，未來若每位軍民或者海岸防衛隊都大量配置並搭配瘟藥室嘅地圖，就可能登陸殺敵。不過亦都有極少數的網民對瘟藥室的地圖心生敵意，甚至發出死亡的威脅。他說6月底一位署名在台協會處理事務司的推特用戶竟指名道姓地標注出這份解放軍地圖，並貼文說要找出瘟藥室和他的親朋好友並且消除他們。對此瘟藥室說他並不在意，亦都不認為這位推友的話有什麼的殺傷力。他又說這些就是人性，啲人匿喺鍵盤之後匿名發聲，總是口無遮攔。相較於呢位惡意嘅推友，佢話佢收到過唔少中國網友嘅回饋，其實都好理性，亦都俾咗唔少關注基地或者標注修正嘅建議。不過針對兩岸嘅關係，温若瑟話雙方分歧太大，因此佢對兩岸未來往來嘅前景並不看好，尤其是中國自從1989年之後已經停止政治改革，近年中共為了鞏固政權又任由民族情緒高漲。溫若瑟說，
目前中國發展的情況絕大部分台灣人都不能接受，尤其是我們看到近年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向一人獨裁的制度的變動，台灣人我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
他說目前中國發展的情況絕大部分台灣人都不能夠接受，尤其是他們看到近年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向一個人獨裁的制度變動，台灣人他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因為台灣人自己就經歷過威權的歷史。對於溫若瑟收到的死亡威脅，位於台北的前台灣國防部宗教深戰官黃鵬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有太多年輕人被中共洗腦，追求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雖然亦都有很多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之後展現出的看法都非常之理性。黃鵬孝說，
这些爱国主义都是在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一些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的，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
王鹏浩说，这些爱国主义者都是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的，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帮助，但对于中国的发展一些好处都没有，反而使到中国自我孤立。对于温若瑟以一己之力创建解放军兵力图，台湾境内外军事专家多所肯定，亦都判断他的地图应该有七八成的准确度。前台湾深战官黄鹏孝称赞温若瑟为台湾之光，说他展现出年轻人捍卫台湾的安全的决心，以及在中共武统的威胁之下台湾民防意识的提升。王鹏浩说，
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一代不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啊，他们都不关心两岸问题、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王鹏浩说，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一代不是好像某些人所讲的他们都不关心两岸國家的定位、國家的安全問題，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他所接觸到的一些年輕的，他覺得他們有他們的想法，而且他們等於是很多網絡的義勇軍和中國人的那些五毛小粉紅自發性的在網絡上面就跟他們對抗起來，所以溫若瑟他代表了一個台灣的年輕人抗中保台的自我覺醒。黃鵬孝又說，雖然溫若瑟的地圖可能不是軍用等級，但俄烏戰事展現了新時代戰爭的走向，包括朝資訊化、電子化和無人化的發展，這些可能是年輕人擅長的領域，因此他說台灣不能夠再靠昨日的將軍來打明日的仗，必須創造平台 令到瘟疫室之类的年轻人能够发挥不对称作战的战力。现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瘟疫室的地图颇为准确，包括机场和码头等海空军或者导弹发射基地等应该都错不到。不过他提醒，现代卫星科技太发达，为了避开卫星的侦测，解放军的部署应该已经朝着机动化的部署，以免成为精准打击导弹的标靶。因此目前公开资料看到的解放军部署可能是很多的假目标，例如他说中共在西北设置了101个导弹发射器，其实都是伪装的标的。姚成说，这种的军事部署有很多是假的目标，它真正的具有战略威胁的或者是重点武器的装备不可能被卫星看得到。另外姚成又说，解放军军力庞大，尤其是从瘟疫室的地图看来，分布面亦都遍及全中国，但是他说台湾人不必因此有所震慑或者害怕，因为中共真正的战力只有三分之一。
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能担负战斗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以后，大裁军以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掉，但是他这个院子东西很。
姚成说，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也都能够负担战备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大裁军之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离了，但是他那个院的东西还是在那个地方，实际上那里是空的。根据他的判断，解放军在50年代韩战后的全盛期人数高达700万人，但是目前正规军已经裁减到大约200多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